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段时间一起借着这堂课程谈到新兴宗教，能够来思考关于信仰跟中国文化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是来保守一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今天这堂我们是谈到当代华人新兴宗教运动，这方面呢是一个属于叫做 fantastic，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么我先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大概从20多年前开始，20多年前的时候，我还没有读神学院啊，对，还没开始读神学院，我就开始收集一些所谓的新兴宗教的一些东西，就说因为你传福音的对象有各式各样的人。那那时候，然后后来我出国，包括后来出国读神学院的时候，有那种海外的中央日报，就等于你们这边海外人民日报一样。然后呢，哎，有一个团体，就是常常会来一个整页的广告。那因为是属于这种新兴宗教，我就把它剪下来，就收集了一些。有一天呢，师母看到了，然后就忽然间说，因为他从来不去看我要看的东西啊。那人家一看说：“嘿，你干什么？我收集的十几张都是美女的照片。”哦，我说：“对了，那个是，就待会儿会给你看那个美女，现在已经是老美女了，都快60岁了。有一个叫青海无上师，然后呢，他很有钱，所以这里是中央日报海外版，他总共只有几个 page， 他包一个 page， 然后他的讲稿，那中间一定有他的一张彩色照片。”然后他每张照片都不一样的、哦、然后每一次呢花枝招展的，青海无上师好像是佛教的，可是这个青海无上师头发长长的、哦、待会会给你看啊、哦。那现在照片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每一张照片呢他都拿一个花伞，所以不同的花伞不同的衣服，然后就这样回眸一笑，这种你知道读长恨歌你知道，这回眸一笑倾国倾城，哎，国都会倒的。所以我十几张每一张都有，中央就是一张照片。后来我说好好，我把照片割掉，因为旁边是他讲稿嘛，在研究他在讲什么东西啊。那刚好他一整页嘛，那就撕下来，也不必剪，也不必动刀，连照片就留在那里。所以十几张就十几张照片嘛。那师母别人没看到他讲什么，就看这个美女照片，打个花人，那没回眸，这样怪怪的。如果是某种人的说法，是妖里妖气的，十几张哦，这样子。那所以那是我开始接触到这个所谓的青海无上师，那这只是很多种新兴宗教当中的一个哈。那待会会让你看很多张他的照片，那他很特别的地方。那所以10多20年前开始我就开始收集一些，然后后来比较有系统的去研究等等。那像这一类的书慢慢也有很多讨论这样的问题。那中国大陆出了一本叫做当代新兴宗教，那个是讲普世性的，因为新兴宗教运动呢，在尤其是20世纪这100年以来，非常明显在世界各地有这种新兴宗教运动啊。待会会解释这个定义，什么叫做新兴宗教。不过先有一个世界性的新兴宗教运动。那么，当然在这种如果在中国政府这种无神论的观点来讲啊，都是乱七八糟的，不理他。可是你从法轮功的事件你就懂了。所以我是说，我们一再讲哈，这个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个下面一个小传统，哇，影响力很大的。所以如果不是法轮功的事件一发生的时候，中国政府可能从来不知道下面这股暗流有这么大，不但人数多哦，影响力很大，而且跟随者不是你以为的那些没读书的贩夫走卒，哇，党政高干都有，离休干部都有，你知道这不得了。那其实，如果你懂得宗教学，懂得宗教社会学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不稀奇，本来就有，只不过呢20世纪种种的因素造成这个新兴宗教运动，就等于说待会会解释，一种是时间上的新还有一种呢是属于它的内容背景方面的新颖，就是说从来没听过的哦，新的宗教。但也有一些就是新的教团等等，有时间上跟内容上的差别。所以有一个普世性的新兴宗教运动正在发展。那只是今天呢，我们是谈到基督教跟中国文化了，所以因此我们是特别讲华人圈子里面的新兴宗教运动。 因此呢，华人圈子以外的，譬如说日本有很多新兴宗教，包括比较已经有100多年以上历史的，他们叫做日莲正宗，他们很多名字了哈，创价学会等之类的，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那种华人圈子以外的啊，像日本的，那美国的也有，那还有世界各地印度背景的也很多，我们特别讲华人的。但是我们比较偏重当代的华人新兴宗教，所以因此虽然不属于所谓正统传统的佛教道教基督教之类的，也有一些是属于不属于这个但是历史比较久的，譬如说一贯道啊，一贯道就很多名字了，从最早期的时候大概从唐朝时候开始，他们叫做摩尼教，所以武侠小说最喜欢拿他们来说叫做魔教，你听到魔教，因为魔鬼的魔其实是摩西的魔，对，魔教是来自于中亚波斯，这是基督教里面的异端，然后从丝路一直进来，唐朝就有，那到了宋这个元朝末年的时候，那叫明教，朱元璋就是这个明教里面的将领，所以创立一个朝代叫明朝，他是明教的，这都是一贯道的前身。然后到了朱元璋打压明教，因为他自己从这个出身的，这种宗教专门是用宗教做幌子造反的，他造反成功了，他就不许谁来造他的反，就打压明教，所以明教就改名了，后来叫白莲教，白莲教又叫做罗教，很多名字的哈。然后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就白莲教又名义和团，这义和团也是一贯的，诸此类的，这名字变了很多的，那这个都不在我们讨论之列，为什么？这不叫当代，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啊，所以因此我们的新兴宗教不包括一贯道，虽然一贯道的影响力在台湾来讲大概有200-300万的信徒啊，影响力很大的，东南亚很多但是不算是新兴的啊，所以是属于民间宗教的一种，但是不属于新兴的，所以也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那所以呢，20世纪开始，世界各地的新兴宗教运动呢，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那所以，在我讲这些内容以前，先让大家看一看这些精彩照片。首先就是20多年前我就开始收集他的东西，这个叫做青海无上师，他现在已经比较老了，所以就是说，大概我上次看到资料是57岁。2-3年前的话，所以我应该在60左右了哈，等等，这也是她，你说是美女吗？其实我怎么看也不太像，呵呵，不过呢，有好几张照片啊，她的背景是什么呢？她是越南华侨啊，她是这张比较大一点了哈，越南华侨，当她头发不是金的，她是后来改的，她一度是尼姑，所以一度是光头的。所以如果你把头发剃掉，你就看到他有戒疤的，他是出家做尼姑，只是后来又换了啊。他这个人的背景你说很复杂很复杂，他越南出生的，好像是北越的，从小是家里很有钱，所以从小是读天主教的寄宿学校，所以因此在那个背景中他接触过一些基督教，所以他创立了一个教，自称是众教合一的啊，他自称懂基督教，懂基督教，因为在天主教学校都要上一些什么圣经啊基本教育的课，他从来没有真正信过什么东西，但是就是说总而言之他也是自称说啊，我从天主教里面出来，诸如此类的。然后后来越南就是越共，然后所谓的沦陷或政治改变，他当然不可能容身，就跑出来了，然后流落过很多地方，去过欧洲，嫁过一个德国人，他现在又第二次的结婚，现在第二次的结婚，他老公只有30几岁，所以他老公比他小20几岁，而且是征婚来的，他们的信徒曾经帮他办征婚典礼，然后就来俊男，不是美女哦，美女就他一个吗？对，在我来看很像武则天，慈禧的武则天，武则天他做皇帝以后，为什么皇帝可以3宫6院一大堆女的，我这个他是女皇吗？所以他的3宫6院一大堆男的，所以青海无上师他的信徒帮他征婚，然后随便报名，哇，报名我不知道多少了，几十上百个哦，然后就俊男选美大会帮他选，在台湾搞的哦，后来大概找有点搞过头了，影响他的形象， 影响形象就是影响收入。后来就暂停，暂停。然后后来，我现在没有追踪到所有的细节，就是说最后这个男的是哪里冒出来的，什么人、什么姓啊之类。不过不重要，就像是皇帝的妃是哪一个妃，你不重要嘛，对不对？所以因此那个男的姓啥、叫啥、从哪来、干嘛的不知道。那出租车也从来不带他的，所以我没见过那个男的什么样子哈，真的。总而言之，他现在号称又结婚了，一个男的只有他三十几岁，听说本来是他的。我不知道叫什么，保镖、侍从、拎包的、书童 ，whatever， 那变成她的丈夫之类。啊，她的背景很奇怪，她曾经跟过很多，当然也经过佛教的。那很有趣的是，我这边有好几本书哈，有本书就提到当代新兴佛教。那她这个因为有点佛教背景，是把它列在这里面，详细介绍她很多东西。那她就说，青海无上师从来不提她跟过佛教的谁。从来不提，而佛教里面的人也拒绝提到他，因为他们把他认为是妖魔外道。那谁做过妖魔外道的师父？那名声扫地。可是我很早以前读过一个材料，我知道他说的那个无名的师父是谁，那是真的是很有名的，在台湾大概两三年前过世的，有一个很老，他死的时候都96岁、97岁，叫印顺。如果你懂佛教的话，在台湾的印顺的地位之高啊，哎呀不得了。台湾佛教有四大山头，佛光山是一个，然后圣严法师叫做法鼓山，然后当然花莲的东边的就是正严，然后西边台中还有一个中台山，这四大山头，四大山头各有头头，那头头的头头印顺，所以四个山头的头头都共尊印顺为导师，你懂吗？而青海无上师他曾经跟过印顺，他的戒疤就是印顺给他烧的。所以如果抬出印顺来的话呢，哇，名门正派，可是印顺好像这个弟子叛出家门一样，就不提他了啊。那么他的所有的跟印顺有关的都同门师兄弟拒绝提起他，所以他从来不提他跟过谁。那他的师父也拒绝提到他，所以因此就变成好像没有了。可是很早以前，大概还没有到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他自己也说过，别人也提到过，所以我知道他的师父是印顺。可是提到印顺的话，那无论在不要说台湾，连海峡对岸，印顺就是20世纪 number one 的一个很有名的。而且印顺这个人呢，最讨厌的就是什么呢？邪魔外道。那刚好他这个女弟子就变成走入这一门，所以因此我想印顺如果谈起他来痛心疾首啊，他也不好意思去扯到印顺，因为佛教界的人是一向是把他看为妖魔外道啊，对，所以种种之类的。但是他也跟过瑜伽术啊，他也做过这个这个，所以他的东西是个大杂烩哈。当然这是他，但是我就说新兴宗教运动里面很多都有这种类似的。但是除了青海无上师以外，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人，这也是一个台湾背景的，叫卢胜彦。那么他自称创了一个真佛宗，他自称叫莲生活佛。那这是他的真相，他还活的，60多岁刚出头。他很多时候在西雅图，他的总部在西雅图，但是他到处跑。然后这个莲生活佛呢，不但是活的佛，他也做了一个佛像，这是佛像，不是人。这个佛像就用他的脸做的，你看。如果你要再仔细对比一下，他是真的是这个样子，那佛像是这个样子，他就把它做成一个佛，然后所有他这一宗的人都要供一个这个佛。达赖固然叫活佛。达赖大概还没有人去做一个达赖的像的一个活佛供在这西藏人，还供在家里，每天在顶礼膜拜。他的可真的是做一个佛像哦，这个佛像人买起来也不少钱的哦，还卖佛像都可以赚钱的。然后他偶尔会出来到处跟一般的名人一样哈，所以这个就是卢胜彦啊，然后他给人家什么剃度出家或者拜师父啊等等等等的。那诸此类的，那旁边现在这个女的是她的一个助手，一个女的，她叫做女的活佛，诸此类的等等，所以她这里面待会会提到她的一些情形哈，所以 从我们角度看起来叫什么呢？孔子不屑于讲怪力乱神，可是里面充满了怪力乱神。所以很有趣的就是说，那我们照片就到此为止，那其他就是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所要讲，就是说我们说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上面的大传统，大传统讲的是忠孝节义什么这类的东西、哦、孔子孟子，然后孔子说他不屑于讲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小传统却充满了怪力乱神。很有趣的是历史证明喜欢怪力乱神的远比多过讲那个什么宗教节义的大传统的人。所以你说中国文化是什么的时候，如果你忽略到怪力乱神，你只是半吊子的中国文化啊、哦，讲讲说说讲堂上讲讲的，可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这种新兴宗教的人更多。那你说那个青海无上师这种人怪怪的，你不管怎么怪他有好几百万信徒，卢胜彦那种人造一个佛像他有五百万啊，当然事实上这个数字哈，你永远没有办法去追究说真的假的，你知道每个人都喜欢自我膨胀嘛，就是这样。好像说李洪志说他的法轮功据说有一亿，我看连一千万都没有，可是他讲起来哇影响力很大嘛，他要说他有一亿，那我想七折八扣他能够三五百万就不错了，可三五百万也是三五百万啊，你说是什么东西有三五百万？哎，你卢胜彦的你喜不喜欢他随便你，青海无上师你喜欢不喜欢他随便你，动不动就几百万信徒，动不动他要拿个几亿几十亿轻而易举。所以我这边反正 Google 的好处就是你要上网你要什么东西都有啊，就来一个青海无上师他什么时候公元2007年去过台湾，随便搞了一个所谓法会这样一个公开演讲会什么之类的就捞了上亿，去听他的演讲入场费5000块，然后还买很多东西，然后他青海无上师怪招很多，他自称会设计衣服，他做的衣服都叫做天衣，他还有一个企业一个天衣几万块，所以为什么他有很多照片啊，阳伞他设计的，他照完照片就可以卖一个阳伞就几十万了，那很多人就买啊，他衣服只穿一次的。那几年前大概10年前左右，台湾有一阵子因为好几件事情发生，所以后来就到处就在好像捉妖一样，你知道我们 Boston 也很有名的 Salem 以前有抓那个女巫的 Witch Hunter， 台湾10年前的 Witch Hunter， 就是说这些新兴宗教谁谁谁诈财敛财等等，所以那个时候青海无上师离开台湾，否则他在台湾那时候风光了20年啊。那所以2007年是他离开台湾之后第一次回去，现在情况又比较不一样，他又回去哇一大堆人蜂拥而来啊，然后他就所以他那个他们当时在他逃走的时候，那台湾我就看到一个报纸很有趣，台湾他一个所谓的道场就是他们佛教的庙和道场啊，他就是他的根据地大本营，他在一个山坡上，那山下呢就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城镇的，是一个乡镇，但是那个城镇里有个绸缎庄就是卖布的，哇那个生意大受影响，为什么呢？那个绸缎庄单单卖布，都是卖布的哈，不是卖衣服的，卖布给青海无上师一个人，他说一年买布差不多50万到100万台币，那就是好几万美金了，买布，然后买布他一设计缝缝补补一出来哇一卖就是10倍20倍价钱了，所以他卖衣服赚很多钱，他据说还拿那个他们说的东西是让我有点 confused， 他说用铝的管子塑胶管嘣嘣，不是我不知道是用塑胶管什么管做一个伞在做什么，10000块钱反正就是什么东西，那他其实手一做就可以赚很多钱，但是很多人甘心情愿就去买啊。然后青海无上师在台湾的时候我为什么开始注意到他呢，我那时候我说20多年前开始注意到他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有奉献读神学院嘛，我在新竹在国家科学院做事，他的青海无上师，那你在20多年前他那时候当然比较年轻漂亮很多了，现在50几了，那时候才30来岁哦。他的一群粉丝就是那种迷啊，最迷他的是什么呢，新竹有2个国立大学，一个是清华一个是交通大学， 这两边的学生最迷青海无藏石了，而且很多是博士生，所以全台湾第一个用电脑网络，你知道20年前的网络那还不叫现在的 Internet， 什么 BBS、BB 什么东西啊？我都听了这名字，我不知道是干嘛的。全台湾第一个宗教界有一个这种网站可以 online 回答问题的，就是青海无上师。谁帮他做的？交通大学博士生一票，是他的始终的粉丝。我想说，这种人读到博士了，没有，不是没有尝试的人，怎么会迷这种人呢？哎，新宗教的怪就怪在这里。你以为说这种是贩夫走卒、没读书的渔夫渔妇？不是，新宗教吸引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很有趣，10多年前日本也有一个新宗教，有人闹了一个事以后，就变成全世界都知道了，叫做欧姆真理教，那就在东京放毒气弹的那个。然后后来查了很多资料，就发现他的信徒绝大部分学化学，他的左右护法，他的几个大概5、6个，就是除了他以外第一等级的领导全部是化学博士。我怎么学化学跟他特别有化学 chemistry 特别好，因为叫 chemistry 特别好，都跟他。所以那个毒气弹，我这个化工博士也还得搞半天怎么去做那个什么沙林啊，那种什么叫毒气弹呢？他有个工厂专门做，因为他好几个化学博士他的手下，所以那些人都是有头脑有知识的，怎么会沉迷到这种东西去呢？所以我就说了，宗教的东西你别看扁它，会看扁它的就是自己够扁的。你自己啥也不懂，你以为是宗教都是骗那种人的，哎，不是。尤其新兴宗教，他们的包装，他们很多东西是非常厉害，所以你不了解这个的话呢，你很难掌握什么这个社会文化到底怎么动。因此无论是价值观、伦理观念，很多东西什么东西在影响它。所以我们从过去谈过，或以后要谈到什么算命啊、风水这些东西，你以为这种都是下里巴人在讲的东西，不是，那影响力很大。香港每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我告诉你10个有9个半风水看得很重的。那些家财数百亿的人，他是没学问的，他不是，他有，他信风水，信得非常明，信算命。台湾的电影明星、香港的电影明星，10个有8个信算命的，这样子。那他相信这个，那他的价值观、文化不受影响吗？当然受影响。所以你不懂这个，你不能懂得整个社会的文化走向到底为什么会变成有这种现象，会有这种事情，跟他的宗教是有关。所以新兴宗教呢，这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去研究和了解。那在华人圈子里，当然华人圈子绝对不仅仅限于台湾啊，中国大陆也有，所以中国大陆也有一些新兴宗教。那法轮功是其中一个最特别的，还有很多的气功团体，大部分是从中国开始。在台湾的影响呢，就是从台湾开始，然后影响到海内外哈，很多华侨地区。像譬如说，刚说青海无上师，因为是越南华侨的背景，他从台湾起家的。他的真的发展基地从台湾起家的，可是现在在海外，尤其在洛杉矶的话呢，他的那个协会里面成员大概超过一半以上是在加州的越南华侨，他有越南的那个背景。那因为他自己背景很复杂，所以他到台湾以前几乎不会讲国语，可是现在讲到是用国语讲，他语言天才，那越南话没有问题，他是法文的那个天主教学校长大，所以法文没问题，嫁给一个德国丈夫，所以德文没问题，英文没有问题，然后去过印度出家，印度文没问题，所以他懂30几种语言。但是这个懂30几种我想也是有点夸张。比如说我也懂韩语，比如说我会跟韩国话跟你说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谢谢，哎，我懂韩语了，只是那一句话而已嘛。所以我不知道他30几种是精通到说你可以长篇大论的讲一篇道吗？我想那倒不至于。不过5、6种他掌握到可以讲出一篇道理来的，我想5、6种绝对没问题。你可以算嘛，法文绝对没问题，中文也没问题了，越南语也绝对没问题，对不对？嫁给德国老公跟他讲什么话？讲英语不可能，德语没问题，英语在海外你不会懂英语不可能，所以这5种绝对有的。 那再下来了，其他次要的会做两句啊等等。那印度他去过印度出家，去过学这个学那个，所以印度语或者什么什么尼泊尔语有些东西他能够某种程度的掌握是有的，你别小看他。那卢胜彦又有卢胜彦的一个背景，卢胜彦我所了解是除了国语跟台语我相信他在连英语都有问题啊。但虽然是如此，卢胜彦的宗教背景可是很复杂哦。他好像武侠小说里面的是从少林派到武当派，什么派都学尽了，各套功夫。他从小呢，大概是长老会家庭出身，所以他自称是原来做过长老会青年团契主席啊。但你知道长老会很多都是那种从小这个从那种长老会家庭长大的哈，在教会里面长大，并不代表个人有真正这样信仰，因为他大概中学以后就从此离开教会，再也没去过了哈。但是他不是完全不知道，然后学过佛，学过道，学过什么功夫。很有趣的是，我看了一些资料，就发现原来他的师父也是印顺。哦，印顺是佛教界正统佛教界的，等于说是辈分高到是祖师爷那种味道。一个卢胜彦，一个青海无上师，都是他的徒弟。我是感到搞不清楚了哈。那正统的里面当然不要说，他影响力很大哈。这些邪门外道这两个，那卢胜彦的书啊文章里面还特别提到说，他从小长大的时候，因为印顺最初还不是那么出名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住在一个地方，就住在卢胜彦家隔壁。那他自己来说，印顺应该以我这个徒弟为荣，意思说你看我也现在已经拉帮结派成立一个山头了，真伯宗你知道，我想印顺绝对不会以他为荣，以他为耻，就师门出了一个败类啊，诸如此类的。但他就提到说印顺，所以才知道说原来他曾经跟过印顺，可是他去过也是一样，什么锡克教的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杂了，说武功之杂啊。所以他的这个新兴宗教的特色，待会会提到，就是混杂啊。但越是混杂，今天的人特别吃这一套，就是说你越混杂，觉得哇，他这个啊什么都懂一点。那对那种什么都不懂的人呢，哎，特别有吸引力，懂意思吗？现代的人就是对这种综合性的很有兴趣，就是因为这些人什么也不懂，然后觉得哇，好厉害，他也会这个，哇，他也懂哎。那如果说你是死心塌地的学佛，学得很深很深的，那你看这些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啊，他对佛的了解是只有一知半点，你可能反而不会迷了。那我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呢，他任何一样都比我强，他讲起佛，哎，我不懂的佛他懂，道没碰过他懂，哇，瑜伽他也有哎，对，所以因此对那种什么都没有又好像很有兴趣或什么这样的人来讲，这种新兴宗教反而有特别吸引力。那你说很独特的很严谨的在某一门也会吸引一些人，可是可能受吸引的人反而不多。那现在的社会反而是一种你说后现代的现象嘛，就是所谓都是相对主义，所以很多人都很想多了解一点的话，那新兴宗教的特色，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特色。那台湾也有一个中研院，等于是中国叫做中国研究院，台湾叫做中央研究院。那边台湾也有一个社科院，社科所里面有个叫屈海元是专门比较特别研究宗教社会学的啊，所以他做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他说台湾有50多个新兴宗教团体，但他是这样区分，叫做新兴宗教团体，还有另外50几个，从宗教学观点也属于类似于宗教，他叫做养生团体或者练功的。这些人通常用像法轮功，他是列在这里面，就是说他强调好像是练身体啊、气功啊，不是属于宗教团体，就是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哈，宗教有两类嘛哈，机械类跟有机类嘛。那因此他的新兴宗教团体是比较有机类的，有个神明要拜要祷告要怎么样的。那所谓的养生团体或者气功团体练功团体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机械类的，他没有一个特定神明的。但是呢有时候是以养生啊这方面来号召的，所以因此有气功和练气功。那台湾还有一个太极门，太极门呢在台湾也很有趣，也有我个人的一个关联。太极门哈，在台湾 曾经也是一度被妖魔化哈，就觉得啊妖魔外道。为什么呢？有一次在就在那时候，在已经是十多年前的时候，台湾那一阵子在抓妖嘛啊，就是所谓的 witch hunting， 在抓巫婆的时候，所以青海巫上是跑掉是那个时候。那个好几件事情发生了，包括一个什么宋七力事件啊，怎么怎么。那其中太极门在台湾法院被告，因为太极门里面有几个徒弟去告他的师父，说招摇撞骗啊，怎么？因为他们入会费很高的啊，一个人大概五六万台币，等于是差不多一两千块美金啊，入会费，然后还有 annual fee， 每年年费多少？哇，收很多钱的。那因此有个徒弟就说缴了费，什么东西都没有好处啊，怎么的？就告他。那时候代表国家的那个检察官起诉的起诉书，写了一些很有趣的话。他说，他是这样告，他说这个太极门的门主养小鬼，蛊惑群众。养小鬼，你相信有养小鬼吗？那你知道，这我们武侠小说读过，我就读过一些，在苗疆啊，他们用一些什么毒虫啊，什么东西，然后一个罐子里面就有鬼，然后养小鬼，然后要做法要对付谁的时候，就派个小鬼去对付他，哇，那个人就搞得七晕八素的。这是苗疆的高手用毒的，用这种施法术的。可是一个国家检察官，你用这种怪怪的那种宗教术语，你真的相信有小鬼吗？你还说这个人是用养小鬼来对付他的，蛊惑他的信徒，这个话，所以人家都引起轩然大波，就是说到法院上要告的时候，这个怎么个告法呢？你得请小鬼出来露个脸，说：“哎，你看有小鬼。”那怎么去证明？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小鬼怎么证明？你怎么证明他养小鬼？然后怎么证明他用小鬼去蛊惑或者是欺负或者怎么怎么的？到最后就不了了之，说这个，所以他们就说这个检察官写的起诉书写的是有点点怪怪的。可是他的信徒是这样告的，而检察官调查结果说，无风不起浪，显然是有真的。就后来就没有起诉了哈，事情就了了。哎，可是现在呢，太极门在台湾又是公开可以活动。那结果呢？我在工研院，我在我的研究单位的时候，我的二把手，我是组长 ，division director， 我的副手，这个女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化学博士。我离开到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我回到单位，我的同事跟我讲说：“哎，你知道谁谁谁？”我说很熟啊，他说她老公啊，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也是普林斯顿化学博士，他们两个人加入太极门，每个人就是缴六万块钱的入会费，然后还有 annual fee， 他们两个缴了，他还替他两个孩子缴了，所以一家就入会费24万台币，等于1万美金，入会费 annual fee 还没算。我心哇，他会入这个养小鬼的？那当然，我就心里想说，怎么会呢？大概去年还是前年，我回台湾的时候，已经过了10年了哈。回台湾，那这个同事跟我关系还蛮好的。我去工研院，他换了一个单位了，去看他。我想问，又不太好意思问。后来我就还是问起来，我说：“哎，听说你加入太极门？”他说：“我那时候还缴了会费，不去啊，哎，啥也没有，我没有了，我没有多问了啊，我也没问说有没有碰到小鬼啊，小鬼怎么样？但是他真的，他说我老公我两个女儿，但是至少会出好几万加入那个会，而他跟他老公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化学博士。”你说被骗也好，被什么样也好，至少都有某些东西他会觉得还蛮灵的，或者信了，不然他怎么会进去了？对，现在是出来了，但是单单就是当年花那么一笔钱进去，你就不能不说，这东西真的是还真的有点吸引力。所以那时候他说，清华大学里面教授20-30个都加入太极门了。那虽然在报纸杂志里面，太极门被列为好像妖魔鬼怪一样。可是你说妖魔鬼怪参加的人是大有人在的，那还有他也提到说，台湾 这个法轮功在台湾人不多，几千个人大概有了啊。但是在台湾法轮功的总负责人是台大法商学院一个也是博士啊教授啊，叫江清溪啊，他几乎是像院长那个级的，所以也是很有学术地位的，是台湾法轮功的头。所以你就知道新兴宗教它吸引的人绝对不是你所想象的无知识的人。那我刚提过的在新竹那一带，除了原来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学生以外，后来有些毕业在科学园区做电子业的很多人都是当时青海无上师的死心塌地的门徒，到今天仍然很多。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哈，所以呢这个新兴宗教现象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我们先说明一下什么叫做新兴宗教。一个是用时间，那屈海元教授还有另外一个董方院呢，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专门研究民间宗教的一个学者啊，他们是用时间来划分的话呢，那一般来讲就是二次大战，因为二十世纪的新兴宗教运动二十世纪初就有，但是二次大战之后特别像爆炸性成长，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所以因此用二次大战后来做区分呢，之后发展的叫做新兴宗教团体呢，是一个一般所接受的。那日本因为二次大战前就有了，所以日本后来就把它分成二次大战前出来的非佛非道非神道教非基督教非天主教的东西叫它叫新兴宗教。可是二次大战之后有爆炸性，就出现一些新的团体，那怎么办呢？所以它就叫做新兴。这普通话非常好的人才会练得清楚哪个新跟新。普通的新兴宗教呢是新开始的嘛哈，他们是两个新，两个新哈，新兴的新的新兴宗教，那因为很绕口嘛，新的新兴宗教这么长，所以因此就是新兴。然后1980年代又跑出更多更 crazy 更 radical， 包括那个欧姆真理教的，他们就叫新宗教。可是那是以前的分法，据我所知过了20世纪21世纪了又有一些出来，怎么办呢？所以日本的报纸就称这个四星级的新宗教。所以如果说你看到说哦一个什么什么教团出来啊，它是新，你就知道哪一年出来的。这一个新的那就是1945年以前就有了，如果两个新，那就是1945到1980年代出来的。那如果是新，1980年代以后，那如果新，哇，那就是公元2000年以后的。那日本这种人很多，也是一样，日本吸引的人都是年轻一点的，而且是中上阶级的，很多是大专教育以上的，奇怪的在这里啊。所以时间是一个划分法。第二个呢，从内容来分，内容来分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问题，新兴宗教呢，有一些是新的教团，有的是新的宗教，你知道，所以目前我们的新兴宗教是不考虑所谓的新的传统宗教的教团组织。譬如说我刚说台湾佛教界都知道四大山头，佛光山虽然是从来没有新兴法师搞起来的，但是不在我们的新兴宗教讨论范围内，它是属于传统佛教，只是另外一个团队。那慈济功德会也是一个山头，但它不是叫做这种的新兴宗教，因为内容不是新的，只是新的组织而已啊。所以因此台湾四大山头是属于新兴教团，不叫新兴宗教。那新兴宗教的内容来讲基本上都是某种程度的混杂的，只是混杂的方式详细来讲不太一样。那么不是下面这四点里面每一点每一个新兴宗教都有，但是有一些团队有一些这种特征。第一个，通常会强调神明所谓应劫下世救主，就是说应劫劫运当头，就是说世界末日啊，啊快结束了，慌慌乱乱大难来头，那为了大难来临，所以神明下凡救世主，什么意思？所以有一种这种我们所谓基督教里面的弥赛亚的概念一样啊。那么这个来讲特别有佛教背景，而且跟一贯道有某种的关系的，但通常它不属于正统的一贯道，或者吸收一贯道的东西然后再加别的东西创出一个新的东西的。因为一贯道这个教义本身就是强调一贯道是强调拜弥勒佛，你的佛有很多，所谓的释迦牟尼佛或通称为如来佛，如来佛是释迦牟尼的，净土宗变阿弥陀佛的是阿弥陀佛， 那佛很多了，成千上万的了啊。那你常听到的是如来佛，就是释迦牟尼，然后阿弥陀佛，这是净土宗的。可是你常常拜一个大肚子的弥勒佛，你的弥勒佛干什么的？很多的商店啊、餐厅都有一个弥勒佛大肚子，因为弥勒佛在有些人看来是财神爷。可是真正佛教的弥勒佛，那是将来的救世主。弥勒佛是佛教的弥赛亚，末世救世主就是弥勒佛。所以一贯道他的敬拜的中心不是如来佛，不是阿弥陀佛，是弥勒佛。但是弥勒佛他可以用不同的化身、不同的东西等等啊。所以一贯道是五教合一，然后他就说为了救世人，所以到以色列就派了耶稣。所以以色列耶稣是他派去的，是属于弥勒佛的某种化身之一。然后到阿拉伯就派了一个穆罕默德，那印度就派一个释迦牟尼，中国就派了一个孔子，还派了一个老子，中国人多就派两个。所以他到最后通通包了，就他最大了。所以一贯的一贯道就通通都是在我旗下。那这个旗下好了，如果说耶稣释迦牟尼通通让在他的旗下，那上面的头头是谁呢？上面叫无极老母，无极老母那最大。但无极老母呢不是母的，无极老母他们叫叫无极老母，念也叫无极老母，可是老母不是母的。正如尼格德姆，尼格迪姆，尼格迪姆，那尼格迪姆很多人以为尼格迪妈，对吧？尼格迪姆，所以很 confused。尼格迪姆是男的，不是女的。那所以无极老母不是母的，是公的。那怎么叫无极老母呢？其他的母，哇，这中国人很有创意的，你知道？而且你不懂中国文字，你都白信了。他那个母啊，写念是念无极老母，写不是这样写的。写把这个母呢转九十度，所以那母转九十度不是一个直的吗？就一以贯之从天到地。然后那母横的呢，总有两个点，阴阳，所以一个阴阳再加一个，所以呢横过来不就是母吗？直起来怎么念？还是念母，但它不是母的。无道一以贯之，所以那个一，然后那两个点就变成阴阳。阴阳你知道圆圆的，一个黑一个白，这是两个眼嘛，两个眼睛啊。对，黑白眼啊，那就是那个点。那他们这种一贯道呢，就很强调末世定劫。那他常常强调，现在就是末世了。然后呢，这个无极老母就派很多使者来救世人啊。那过去派过这个啊，都是几千年前派过的了啊。耶稣啊、老子、孔子都好早好早以前。那现在呢，那很多人就用这个来说，现在呢，我派来了，这些诸子类，这他们常常要讲到末世神明应劫下凡等等。那所以有一些一贯道从这个分支出来的，有些甚至自称说我不是一贯道的，但其实常常还是有一贯道的很多某种的基本教义，然后包装上再加上别的东西啊。所以有一个叫做什么和辛亥的亥，亥子道，那个人我有点像那个太平天国一样，比太平天国还厉害呢。他自称这林吉雄，他自称是天父的长子。那洪秀全知道是耶稣是长子，他老二。哇，这个比他还厉害，他长子。哇，这种之类的。但是他的教义是这样讲，但是他讲内容呢，其实很多跟一贯道有点关系。末世应劫，那他是派来的，诸如此类的。第二个，通常的这种的新兴宗教，常常会说这个创办人或者这个教主是就是神明下凡嘛。他下凡来救人的，有点这样。所以呢，因此就有非常明显的这种你叫做宗师崇拜也好，就说那个头头简直是被描绘的不得了的啊，诸如此类的啊。所以我说像这个真佛宗的这个卢胜彦，他自称是西方净土大白莲花童子啊，所以他是莲花活佛嘛，大白的那个莲花童子转世活佛。那其实莲花童子其实就是那个弥勒佛手下的一些跟班的那种所谓的怎么样替他飘水的那种童子嘛，其中一个叫莲花童子。可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即使是小小的莲花童子，哇，来到这世界上都是不得了的嘛，所以他是莲花活佛嘛。所以莲花童子变莲花活佛，那当对他别人对他就是顶礼膜拜哦等等。那青海无上师现在的他们的弟子叫他叫宇宙慈母，几乎像妈祖一样的了，现代的新妈祖了。但是我就说很反讽的，就是说把他崇拜到那个地步，然后他要来一个征婚 好像嫁不出去怎么样，很严重了，然后就又嫁给一个什么三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所以有时候跟这个形象上有点那个。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觉得如果这样不破坏形象吗？哎，要信还是要信，要跟还是要跟？哎，怪就怪在这里了。所以有些人好像还会信得死心塌地的，执迷不悟的，那好像不会影响的。但是在某些方面来讲，他们的那种形容的时候，都形容他是不得了的灵验呐、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在法轮功里面，把李洪志推崇的不得了的时候，那不是独一的现象，在很多新兴宗教团队里面都有这种现象，他就是一个什么样，只是各遵其主，就是，那每一个都是个人偶像化到一个不得了的地步，这是新兴宗教的特征。第三个呢，他们都有一套新的修行的方法。因为既然不是传统宗教嘛，哈，那不同的修行方法呢，基本上简单的来说呢，不管什么方式，有几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第一个要简化，要变得非常简单，因为要简化呢才有吸引力，不过很复杂，比如说佛经要读一大堆，什么读一大堆，哦，想到就累了。他说很简单，你就简单这样啊，因此越简单，就是叫做 fast food， 就像 McDonald 一样，那这样做就完了。所以像那个青海无上师，他通常就是七天的修七天禅，禅七，如果没时间三天就行了，这学费高一点，三天就可以了。还有说你呀、啊、听我一小时立刻就开悟，哇，现在是时间，钱不是问题，越快越好。哎，他们的修行方式常常是有传统的不管佛啊道的这些色彩，但他都把它简化简化简化，变成一套东西。所以呢，你也可以说这些人呢，他们非常有商业头脑，这完全是 marketing， 就是销售哈。所以你要越简单越容易有市场，然后完全应信徒的要求，所以因此有消费者的倾向。那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成功神学了，他们有一种成功神学的观念。然后他们很多为什么用禅修或者是叫养生团队呢？就是说，哎，对你身体马上有帮助。那他们的团队的见证里面也是一样，一大半都讲这个。所以世界日报有时候也有法轮功的那个广告嘛，他们有时候半夜啊，你看他的见证，你只要把几个字拿掉，很像教会受洗见证，有点差不多啊。我这个自从跟着法轮功，然后听着这个李洪志所说以后，学习真善人，现在我脾气好多了，别人看到我觉得我脱胎换骨，换了一个人，好像重生得救一样，然后病好了呀，哎呀，真灵了。所以我说，你把几个字拿掉以后，哎，有些时候跟很多你听到基督教的见证差别真的不太大哎。但最主要的一大半都是跟身体有关的，因为这个马上信徒马上就会有一个那个，然后他们都要强调说，因为这个要抢市场嘛，都要强调说我这个他们佛教术语叫做殊胜法门，就是说特殊的，而且远超过别人的。所以可能这个会抢地盘嘛，所以真佛宗的可能跟青海无上师的什么什么什么都会抢来抢去，说我这个才是独特最好的啊，你那个还不够好，这种事情都会有点自我标榜，但是都比较偏重类似于叫禅修的方式，但是不是正统的禅宗那种方式的。那禅修你看现在西方也有很多新纪元的，对不对？打坐手一捏这种莲花指这样子啊，这样子，然后放音乐，那西方很多这种流行的。有一次我到一个放那个音卖音乐带的录音带什么东西，随便逛，然后有时就逛到一些我平常从来不去的地方。我比较常逛的就是什么像 country music， 对 ，Peter Paul Mary， 那天就故意逛到那个没有 Peter Paul Mary 的地方，看看他们有什么。哎，就看到有一个摊位，他在卖什么，他标类风。Win， 谁唱的？风，我看到没？没人唱哎，他给试听啊，一听，就是海边的那个风，海边的风怎么风？就像海浪一样嘛，哗啦啦啦，哗啦啦啦，我从头到尾就这个，我说谁录的这个？那谁买啊？干嘛呀、啊？这个听海浪，然后呢？哎，日本富士山的风，那是什么风？那松树嘛，对，山上枫树，那这个树在哗。是听起来就是那个像那个松树林里面的声音啊，各式各样的那种风，我说这干嘛呀，啊，搞懂了， New Age， 新纪元的人，他们要禅修，参禅。那最好的参禅到哪里呢？当然到富士山顶。可是哪有时间去富士山顶出差呢？可是早上一起来，于是呢就放起富士山的那种风，所以有音响效果，然后 PowerPoint 啪一打富士山巅，然后呢还少一种香哦，就是那种松树香，所以你一闻起来就真的好像到富士山上，哇，都是松树，那种味道就出来了。那如果海边，哎，有一种蜡烛一烧起来就是海边的咸味，然后照片打出来，加州的 beach， 太阳西下，然后眼睛一眯眯眼，就好像到了加州了。二十分钟以后，哇 ，so fresh， 然后上班喽，这样，哇，所以呢，这种录音带、这种蜡烛、这种衣服、这种东西啊，全套，哎，很有市场啊，这非常符合消费者的想法，就是说。你要我老远坐一趟飞机到富士山，爬的又累得跟狗一样，上了山上去，然后明天要上班，又飞回来，多累啊！现在你要去富士山，去富士山，加州海边就加州海边，到哪儿就可以到哪儿，然后有什么就有什么，哎，马上就有了。所有新兴宗教，它都所谓的新的修行法门，其实真正说本质来说，相去不远，但是一个包装，但是某种情况下呢，这叫做精神治疗。心理作用了，其实是自我催眠，或者呢，如果是鲁迅的说法，就是阿 Q 精神一样，精神胜利，他觉得行了，达到了，哎，就达到这个效果了。这是新兴宗教很多这种特征。再来一个，他们有时候为了表示说自己独特嘛，他要创一些什么新兴宗教的新宗教的体系。那通常，我现在说华人新兴宗教，因为华人的新兴宗教的话呢，一定。从华人的传统文化、传统宗教，然后再别出心裁，所以因此它有一个传统的根在联系下来的，所以因此难免佛与道是主流，然后再变个花样，就是变出来以后不是传统的佛，不是传统的道，啊，它不可能石头里蹦出一个东西出来，这样总会延续的，所以因此都会打着佛教的旗号。那当然，正统的佛教团队呢，就会认为这是叫做附魔外道，就是。依附在佛这个名称上，其实是外道，就是邪魔外道，就攻击他们，批评他们。所以因此青海无上师剃度过，跟过印顺，可是在佛教里面完全排斥他，所以他的名，他那个团队叫做禅定学会，禅不是禅宗吗？禅宗绝对不认他的，他又称为观音法门，那观音是佛教的名词了等等。但很有趣的就是青海无上师，据我的了解，还没去过中国，而且中国是不准入境的，啊，或者国安局密切注视，而且观音法门，我在很多的资料上看到，在中国国安局是严格取缔的，严格取缔的。你说为宗教的原因也有可能，也可能怕搞出另外一个像法轮功那样的问题，当然还有他你说。难听的说法叫练财了啊，他练财功夫是很高的。那中国政府当然不太喜欢有人又来乱搞一场，又打堆钱之类的哈，等等。但是我不知道，有一天他可能把包装改一改，是不是可以在中国里面也开公开的哈招摇啊？现在目前这个青海无上师是进不了中国的。卢胜彦据我的了解也没去过中国，也是被排斥在外啊，因为。中国政府对这种很有吸引力，然后又会钱财一大堆的，中国政府都很那个啊，不管你什么教的内容什么我都不管，那这种的他都不行，就因为受法轮功的影响，他不希望再跑出第二个第三个法轮功这种类型的组织，所以这种目前都是在海外很流行，可是在中国国内目前没有。可是我刚说的像卢胜彦，他的背景他有佛教有什么什么东西，所以他常常是集合了很多东西。那其实卢胜彦的东西呢，以现代他所讲的东西来讲，比较明显的是，如果是佛教的话呢，他比较偏重密宗，密宗就是喇嘛教那边的，而且密宗里面又有分很多类，他显然是比较属于密宗当中大多数人认为比较偏于邪魔外道的那种的密宗。那其中一个争论性很大的，也是一样。Google 就 Google 出一堆他的丑闻，卢胜彦哦，什么
性骚扰啊，女信徒告他性侵啊，诸此类的。那有另外一个佛教徒就详详细细讲他的教义，详详细细，那他出了一两百本书，哎，很有趣哦。他人可能没去过大陆，在大陆我敢保证很多大学研究佛教的里面，啪，一百册都在那儿，他免费送的，他那个印刷出了很多啊，送啊送啊，一套一百套啊。所以有一个佛教的人，哇，把他一百多本书读啊读啊读啊，然后就来批判他了哈。研究了半天，最后就说他是密宗里面的。那其中为什么被告性侵啊这种事情闹了很多，原因是密宗里面有一派是强调，就是说白一点的说，用男女性交来达到最高境界。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印度教的什么宗教圣地啊，雕刻浮雕画了，你看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一些图画，会让你觉得，如果你带着孩子去哈，一定把你孩子脸遮住，不要看，赶快走。很多妈妈会这样做，把孩子眼睛蒙住走过这边。如果你到了印度，你到很多地方就会看到那种浮雕，它常常就是它是男神女神这性交的画面，就在它的浮雕上，在它的宗教的印度庙里面都有的。那这个东西在西藏的密宗里面有一些是接受这种的。那卢胜彦至少晚期最近这些时间他所讲的东西等等很多是这种的。可很有趣的是，大概在15年20年前的时候，他是非常排斥这个，他是邪魔外道，可是现在他讲的完全是这个啊，诸如此类。那也因此在这个情况当中，所以别人告他性侵啊等等，可能对他来讲说，没有性侵，这是一种宗教的修行法，那看你怎么看咯，看你怎么说了等等。但总而言之，他们是这种很多综合性的。那当然青海无上师的特征跟别的行星宗的不同，就是因为他的特别的背景，越南华侨，懂这么多外国语文，所以因此他在所有的这些华人圈子的行星宗教里面，他大概是对外国语文、外国文化跟外国的各种的宗教来讲了解最多的。他更可以说我是世界性宗教大杂烩。那卢胜彦顶多是佛与道这几个不同教派里面的混杂，不可能到基督教里去。那虽然卢胜彦也要沾个边，就是我从小是天主教这个长老会出身的，基督教我也懂啊，可他讲的教义里面几乎没有提到什么基督教的。但是青海无上师呢，讲起道讲讲就讲到耶稣去了啊，耶稣还不错还不错，只是他修行还不太够高，我已经超越耶稣了。他会这样讲的，看你信不信啊等等，然后讲你啊耶稣说什么等等之类的，他当然是断章取义的会这样说。那卢胜彦是比较少谈到圣经的东西。最后第二页呢提到新兴宗教的特征，尤其是华人圈子的哈。第一个就是因人立法，有法设教，也就是说在传统宗教，在中国佛教来讲，通常强调一个字叫依法不依人，依据佛法不依据师父的，依法不依人。新兴宗教是倒过来，依人不依法，法可以变通，师父重要的，所以依人，人立法，然后法立了就有一个教条教规啊。所以因人立法，有法设教，这是华人圈子里的新兴宗教的特征。所以因此个人的那种领导魅力，个人的这种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这是新兴宗教的特征。那当然也有人研究宗教社会学的人也说，很多新兴宗教团队的开始开头都有这样，然后慢慢制度化了以后又会回到依法不依人，又有传统嘛啊。所以像摩门教这种我们叫做基督教里面异端，他最初史密斯约瑟开始以摩门教的时候他说了就算，对。可是现在的盐湖城摩门教的话呢，很可能就是有一套东西，不再是谁当家做头了，那个人不重要了，是有一个法了，对。通常新兴宗教都有这个特征。那现在华人圈子的新兴宗教都是差不多还在第一代的领导人，嗯，青海无上师、卢胜彦都还活着呢。所以如果说再过100年，这个团队还在不在，或者这个团队下去以后会怎么样，那可能就是个问号。第二个呢，信徒，通常我们说一个人信主叫 conversion， 对不对？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叫改宗，从无神论变成基督教，或者从佛教变成基督教，这是改 宗教信仰嘛，是 convert conversion。 那在现在的民间宗教新兴宗教当中呢，这些信徒通常叫做游宗。游宗怎么说呢？英文最好的翻译就是 shopping around， 就是 shopping mall， 逛街，你知道吧？所以呢，这边走走，这边看看。所以因此在台湾，你要说真佛宗，他说有500万信徒，也可能说参加各种活动有500万，可是他参加完活动了，明天又去青海无上师的逛逛，然后又去什么圣严法师的法鼓山会，他也突然在那他到底是哪一边的？是游走各宗教的，叫游宗的意思。那现代的这个华人当中，很多是属于这种，很少死心塌地跟一个，因此每边都算他。所以如果照这种算法，如果真佛宗500万，那这个青海无上师他也说好几百万，谁谁谁 那一贯道号称台湾有300-400万，那佛教说我有多少万，那法这个法鼓山说我有多少万，你全部加起来一定台湾人口的五倍。台湾就只有2000多万，怎么你这这么多，真的这么多，怎么哪那么多人啊？那就是说他一贯道也搭远边，圣严法师也去一下，然后青海无上师开个法会我也去听一听，也缴个门票。那好，每一个都算是哎，我是他的。那结果他到底是哪一个的？这是一种民间的现象。所以呢，心理上来讲，他们就是要消灾啊、祈福啊，没有什么本质性的问题，都是一种形式上的。然后其实都是一种所谓精神治疗一样，就是让自己觉得舒服，或者说讨价还价的时候就是货比三家，不吃亏，对，比价比价比价，庙拜三家不倒霉。这个不灵换一个。所以这种心理之下呢，他不妨什么都有，很少人是死心塌地的。那新兴宗教吸引的都是这种游离分子。第三个就是神圣领域的灵验化、符咒化，就是说灵不灵是最关键的问题，谁的信徒跟随者多或少完全看他灵不灵，这叫符咒化。那所以呢，他们各种的法会、各种的东西都在讲灵验的东西。那他们也当然会用各种的东西如圣严的真佛宗里面，他有时候会卖一些，譬如说某种水，他说我加持过了这个水，然后一喝或擦脸就特别漂亮。那有些人就真的就买啊，那就是符咒化。那这东西都给卖钱的，好，那个东西都给卖钱。那青海无上师设计衣服漂不漂亮不重要，哎呦，师父穿过了，你一披上去就好像哇，神的灵附在你身上一样的，哇，多少钱都买，诸此类。这叫做灵验化、符咒化，各式各样的东西。那所以即使连正统宗教的话呢，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下也不得不。所以达赖有几次好像无奈了啊，因为他去台湾三次了，第四次是去三次。对，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达赖以前从来台湾政府不让他去的，后来那时候是。应该是陈水扁上台他才去的吧，第一次忘记了，反正总而言之政治情况有点改变了，他去了。那次去的时候，那台湾很多有钱的人叫他加持，佛教叫加持，在基督教说法就是按手祷告，一个人50万美金。那次啊排队，他没时间啊，据说接了20个，1000万美金。他是为了西藏独立运动，他说好像我就这台湾话叫什么？捞下水一样，撩了去，就是下水了。否则以正统的宗教的佛教名师来讲，看破红尘，对不对？怎么搞钱呢？如果这个人很虔诚要信，怎么样就好了嘛？要50万一个，管他信什么的，按个头。但最后为了这个，不得不好像就卖身一样，哎，好来了，就有人去帮他登记啊。哦，台湾有50万美金的很多啊。他就觉得来摸一个头，这样摸个头，哇，我50万美金付了，可能就赚5000万呢，值得，值得，排队。所以他去完第一次、第二次去的时候，很多人说啊，第一次没有按到，再来一次。还有一些哎按过零，再按一次，哇。所以达赖讲得很无奈，就是说，哎呀，其实他是很不想做这种事的。可是呢，哎呀。信徒嘛，好像很虔诚，再加上呢，印度那边也有需要，因为他维持那个东西养一大堆人嘛，唉，只好淌浑水了。 啊，就来一个来一个就按一个啊，这样。那这个是属于叫做正统宗教的哦，这种特级法师像达赖这种人啊，那民间宗教的新兴宗教呢，那更不在乎说什么面子不面子什么东西，哇，特别推广这种符咒化。那当信徒呢或者宣传媒体呢也是会大做文章，多灵啊多灵啊，所以那个哇，挣钱的方法真的是。但是你也可以了解说人的心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说他骗，那这有这么多人愿意甘心被骗啊，如果你觉得是被骗的话，那甘心付钱了，大把大把钞票。所以呢，总共来讲，新兴宗教不管是华人的世界都有这种特征。第一个是宗社化，就是把各种宗教放在一块儿啊等等的哈。当然有国外的这种宗社化，像一个叫巴哈伊教，不然听过没有？这是从波斯伊朗过来的啊，它也是号称很多宗教在一起的。那另外一个是新兴宗教就比较世俗化，强调现世的利益，不去管你将来怎么得救不得救、永生，他们都不提的。现在身体好了，现在赚钱了，现在怎么样了，就马上 here and now， 当下。这新兴宗教都讲当下，不讲将来的。那讲叫灵异的现象，很灵等等，然后会用心理学的各种理论或技巧自我暗示等等。那其实这些新兴宗教的共同特质，我们在讲这些分析，除了讲已经讲过的这些新兴宗教以外，其实对我们的提醒是，基督教里面会不会也有一些 group， 有一点类似这种新兴宗教的做法，这是我们要被提醒的哈。所以呢，因此对信徒来讲，第一我们要强调或者在真理的教导哈，更全面性的教导，免得误导啊。那正如我今天讲要提到这个四世纪的耶弗他是一种情形，他生活在那种环境里，结果他受到亚门人摩押人的那种宗教的那种错误的引导，可能远多过于在摩西的那种教导之下，所以他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他跟耶和华许愿的时候，是像摩押人许愿一样许。那今天我们基督徒说我信的基督教，如果我在真理上，在圣经的真理上如果了解不够多，我会不会像我以前民间宗教一样，或者像任何新兴宗教团队一样，我这样去求神的灵验，那就跟耶弗他差不多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第二个就是世俗化，那世俗化因为太过于强调灵验，强调对我现世的好处帮助，就会走向成功神学了，就是说祝福，只要有祝福 whatever 都可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祝福的话，就跟一般民间宗教、新兴宗教一样，强调成功。那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也的确有很多这种的倾向，要小心。就是说，神是有恩典，神是能带来祝福，身体方面的、工作方面的、家庭方面的，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一种好像机械式的一种方法，我做什么神就给我回应什么，然后就跟神之间好像打交道，或者是讨价还价，这种就是成功神学的一个危机。那其实在基督教圈子里面非常强调成功神学的有非常多，而且很受欢迎，很受欢迎啊。所以好几个很有争议性的一个基督教的牧师，他们所讲的道里面很多是这种的。那这种就等于在基督教的里面，但是已经走的路就是有点像这种类似于新兴宗教的路线。所以固然他的教会忽然变得好大，有点像新兴宗教的路线一样，他也可以吸引很多人，虽然你认为这些新兴宗教是邪魔外道，可是基督教圈子里面大有人是学这种方式的。灵恩运动，第三个灵恩运动因为很强调神迹奇事，所以这神迹奇事也是新兴宗教的特征。那神能够显神迹没有问题，今天圣灵有工作没有问题，可是一样你不能用新兴宗教、民间宗教这种的观念误导，然后变成就我所说的耶和华在拜耶和华，向耶和华许愿，好像对象是耶和华，可是方法本身整个途径几乎是异教式的啊。因此在神迹奇事的方面会不会走入这种错误的里面去了。最后一个就是所谓视觉化，这是心理学上常用的一个方法，在心理学上，在瑜伽术里面都很多，新兴宗教里面很多是这样，基督教里面也有很多人的祷告呢会这样。那其中很多人所谓很佩服的韩国的赵永基牧师，他讲祷告大部分都是用视觉化的。那因此很多人批评赵永基牧师说他是用新纪元 New Age 的那种方法，就像新兴宗教一样。 那我看过一些照相机的书，它是的确很白很明显的，是吧？你祷告要求什么的话呢，你心里先有一个图画，你所求的灵验。所以有个老太太跟他说，我儿子离家出走，然后混帮派吸毒，坏事做绝，到时为我儿子祷告。他说你为你儿子祷告，那怎么祷告？没办法。他说你要祷告，我的儿子现在变成一个穿白袍的西装的大牧师，在讲台上讲道布道会，这样这样。我说我儿子不是这样子的。哎，我知道你儿子现在不是嘛？你想象是这样的吗？所以你的脑袋里就有一个想象，我儿子变成一个牧师，在台上讲道，然后神啊，让这个梦想成真。然后他的书上就说，几年以后，那个老太婆的儿子真的成为牧师了。哇，灵哦！主要说，你祷告不灵，你祷告没用，我祷告有用，所以照我的。有个面包店的老板他破产了，哭哭啼啼找赵牧师，赵牧师说好，回去把一个图画放在你的心里，你的面包店开在那儿，顾客多到绕到三条街道外去了，我现在店连一个客人都没有，快倒店。对，我知道你现在没有吗，你要有一个这种 picture， 这是现在的 magic word 叫做 vision， 要有个 vision， 好像看到你的店啊。果然一年后那个老板赚了好多钱，奉献教会不几千块还几万块美金呢。二三十年前韩国还蛮穷的，几万块美金是不得了的。他书上这样见证一串，每一个都是用 visualize。 well， 灵不灵是一件事情，我只是说这个方式对吗？那神是不是这种好像有求必应的万应公，以后我们给耶和华神的名字附一个牌位，有求必应的万应啊。然后你求的那个东西，神必须给你吗？你为什么求那个？这很多的问题是没有去理清楚的。但是你用这个东西放在一个图画，放在心灵的图画里，然后这样祷告，这样祷告，我觉得这是有一点异教式的方法的祷告法。但是他的书讲，所以我说照相机，我不是神，我也不能说照相机这人不能上天堂啊，轮不到我说，我不知道。但我只是说照相机的书，别的书我不能说能看不能看啊，他祷告的书是不能看的。哇，这个祷告的书啊，真的是我读起来都会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我觉得如果我们照他这样方式祷告，或者说这就是祷告之路的话，我就不太确定基督教会变成什么样的基督教啊。所以你要知道，在那因为他教会很大，那大就是祝福啊，就是另外一种成功神学了。要为大也是，那可见他一定是神所祝福、神所重用的仆人。我不敢说，正如四世纪基甸很厉害，耶弗他很厉害，参孙弟弟也很大，但是神可能用他做一些事情，但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模范，那是另外一件事情。OK， 所以这是我们要提醒，就是说不是基督教圈子外面的一个问题。文化的影响是会渗透的啊，在基督教圈子里，基督徒当中、教会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新兴宗教的一些这种的色彩情况也渗入教会当中？这是我们要反省啊。好，我们做祷告结束。天父，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能够了解今天这个世代，特别当很多的新兴宗教团队兴起的时候，也吸引了很多的人，也真的是好像很容易妖言惑众。但是我们也必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属灵的看见，知道怎么样在真理上好好的扎根，也提醒我们圣灵光照我们，免得我们也陷入同样的这种的错误当中去。求主引导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